传道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祝你平安。好，非常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特别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日哈，就是圣乐主日，我们是要来纪念这个教会音乐对于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还有我们这一个所谓很重要的神学，它到底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恳求你的灵亲自临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和眼睛，让我们透过诵读以及聆听你的话语，可以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亲自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指教我们如何可以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来见证你的福音。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在这一个圣乐主日当中呢，我就特别选了诗篇119篇来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是诗篇119篇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篇。好，第一，它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好，它也是处于正中间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如果你有纸本圣经的话呢，你大概阿嘎打开中间，它应该就是诗篇118，不然就是诗篇119了哈。OK， 所以它是诗篇当中最长的一篇，然后呢也是处于正中间的一个位置。那这个诗篇很特别。我们总共诗篇有多少篇呢？知道吗？应该要知道哈，150篇。所以如果不熟悉的话，你一天读一篇，那你一年你可以读完两次的诗篇，第一篇到150篇哈。那诗篇119篇呢，它很特别，它不只是最长，它也是在这么多诗篇里面哦，它是特别精心设计的一首诗啊。那我们当然说诗人嘛，会用各种各样的格式啊方式来写诗啊，像我们中文有什么五字绝言诗，还有七字诗啊，然后还有长头诗什么等等之类的，对不对？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他们就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我们英文有 A 到 Z 是26嘛，那希伯来文呢是22个字母啊，这个诗人呢就用每一个字母作为开头来写了这一个诗篇119篇，好，所以呢，它是个我们想所谓的这个离合诗，字母离合诗，就好像如果你看到一个英文的诗，第一段是由 A 开始的，第二段是由 B 开始的，那么第三段是由什么开始 ？C 咯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掉下去哈，所以这叫做字母离合诗。那这么长的诗篇呢，它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要思想上帝的话，要思想上帝的话。所以诗人呢在这一个诗篇里面呢，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词汇来描述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话、律法、道、法度、训词、律例、典章、命令、判语、道路等等，这一些用词啊，这些名词呢，都是指向我们要去不断的思考上帝的话语。好，所以其实诗篇119篇呢，它不像那一些其他的诗篇说阿肋路亚，你们要来赞美耶和华，你们要弹十弦琴来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没有，它是用非常严谨、非常庄严的一种方式来引导我们去默想、去思考上帝的话语。所以它其实也反映出了另外一种的敬拜，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敬拜并不只是情感的表达而已，我们的敬拜更应该是要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全人都可以来回应神，成为他话语的代言人，就是把上帝的话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所以诗篇119篇呢，它是使帮助我们可以聚焦在上帝本身，而产生对神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它就被称为智慧诗啊。为什么？因为诗人也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啊，就是诗篇119篇第105到107节，其实也就是啊希伯来文字母第14个字母，就是 N 哦。如果是英文的话，这个 N， 但是在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Nun， OK， 它是念 Nun。那我们一起来念这第14段，就是105节到107节，预备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着誓言而行。我极其痛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人其实在这一段前面呢，他就给上帝写了一篇很深情的告白。他就说，九十七节，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终日不住的思想。”然后103节也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哇哦，好像很浪漫这样哈。所以诗人用非常甜蜜、非常优美、甘美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上帝的话，所以表达他对上帝话语的爱慕。那来到105节的时候呢，他就对上帝做出了一个誓言，像106节他说一个誓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着誓言而行。哇，就好像一对夫妻男朋友女朋友，不只是谈恋爱甜甜蜜蜜而已，还要来到教堂当中对为对方以及在上帝面前发誓起誓，就是立下这个婚约哈，说一生一世就只有你啊，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产生这样子的爱慕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上帝起誓说，我这一生都要遵守你的话语呢？所以这可能可以让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信主这么久之后，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了解多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爱慕上帝的话语？有没有昼夜思想？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当成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可能在一些诗歌里面也有常常唱到或者我们在互相劝勉互相勉励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当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是它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的意思，诗人并不是用把上帝的话描述到好像烈日当空一样一次过就照亮我们整片的人生，没有。但是诗人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古时代啊，你要点灯哦，是没有今天的 spotlight 啊，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 LED 啊，没有啊，是用怎么样？微弱的烛光啊。那这一个蜡烛烛光呢，它不能够照亮整条路的，它只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一脚印。所以你要一直不断地往前走，往前走，你才能够看到前面到底有什么。好，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神的话不一定让我们可以预知我们的未来，没有的。很多人会说，哦，上帝既然是全能全知的，他就应该让我知道我的未来，我的命中注定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跟上帝祷告，然后主啊，给你，求你给我答案，然后我就随便翻开一本圣经，然后他那边就说犹大上吊了，你就说哦，上帝要你上吊，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这样子拜偶像的方式来寻求上帝的话语，我们是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步一脚印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个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一步都是凭着信心来过神给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光照之下，我们是愿意顺服的走我们的下一步。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仍然对上帝的话存着信心。 于是诗人就接着说，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言而行，要遵守你的公义的典章。这样子的发誓呢，其实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情绪表达，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仰告白，以及对上帝的一个承诺。诗人就好像在上帝面前立约说，主啊，我不只是听你的话语，我也愿意按你的话去行，我不只是知道你的命令而已，我也愿意顺服你的命令。真正爱慕上帝话语的人，不会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知道圣经，认识圣经而已，而是会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在做一些人生很重要的选择，或者我们要做出一些行为举动，以及会影响我们价值观和人生的方向，我们都是以神的话为这一个基础的。好，所以呢，不是情绪上的表达，而是我们真正的把神的话 internalize， 我们叫做 internalize， 内在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我们极其痛苦的时候，诗人说什么？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当我们极其痛苦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人常常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软弱的，在情绪化的当下，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呢，其实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因此我们在遇到极其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一位诗人这样子，先寻求神，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呼求，主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用自己的话语去反击那一些攻击我们的人的时候，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血气方刚来保护自己的时候，甚至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的情绪来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会遇到越来越糟糕的情况，甚至是可能会跌入谷底，然后你就一直在底下就起不来了。可是当我们不靠自己，而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神就会使我们帮我们把我们救活了。因为当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根，路上的光，你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可是你偏偏又不要点灯，不要拿起这个光，那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得着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一脚印到底它的方向是哪里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你一定要拿起这一个灯，照亮我们脚前的灯脚前的每一步一脚印，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108到110节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呢是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那我今天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所以有一些用词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念。108节，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甘心祭，又将你的典章教导我，我的性命藏在我手掌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罗网，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这里所提到的一个，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甘心祭，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哈。甘心祭，什么是甘心祭呢？其实上帝设立了非常非常多种的祭礼，特别是在生命祭还有出埃及祭的时候，包括什么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罪赎愆祭等等哈。那因为今天不是神学课，我就没有一个一个去跟你们解释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在这么多律法所规定的祭以外其实上帝也设立了另外一个祭，就是甘心祭，就是让百姓自由献上的感恩祭，是一个自愿的，而不是以按照律法要求的献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它是一个 voluntary offering， 它是没有规定要献什么，它也没有规定说你到底要献多少哈。例如《生命记》十六章十节，我们一起念：你要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七七节，按照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福，献上你手里的甘心祭。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念：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由于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代罪羔羊了，为我们一次就献上了，而完全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再按照这个所谓旧约的律法所规定的祭礼限制，但是直到新约哥林多后书，保罗仍然提醒我们要献上甘心祭，而且是捐得乐意的，就是我们心甘情愿，并且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能力，按照要随本心所酌定的，然后每一个人都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所以这个就是甘心祭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当我们没有人勉强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会不会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考验了。所以其实虽然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种的这个祭礼哈，但是其实这个真所谓的甘心祭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的表现，因为它是发自你内心的，不是为了遵守礼仪、遵守这个律法而去做的，而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内心对神的感恩所发出的这个甘心祭。那我们在新约时期了，就已经来到这个恩典时期了，不再去按照这个所谓的律法去献祭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所谓的甘心祭呢？其实圣经也提醒我们，就是要结我们嘴唇的果子，就是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就是赞美祭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不管是浸信会、卫理公会、圣公会还是长老会等等，没有一间教会是不歌唱的。所以有一些教会有诗班，有一些教会没有诗班，但无论如何，坐在台下的所有的会众，我们其实都能够开口歌唱。那既然我们有口能唱，我们怎么可以不献上我们这个甘心祭，就是我们嘴唇的祭呢？好，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音乐所需要带出来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会众向神献上甘心祭。其实哦，在我们今天教会音乐的范围当中呢，不论是当司琴的、弹琴的，还是唱歌的，还是背后按 PPT 的，还是操控音响的，或者是创作诗歌等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会在向神献上赞美祭、甘心祭。不单是自己献上，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带领会众一起来献祭。所以唱诗哦，不要把唱诗当成是崇拜的一个礼仪行为而已，它其实是我们每一位属上帝的子民，我们用口、用心、用气息、用我们的声音来向神献上，发出内心的甘心祭。所以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个问题哈，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来到教会当中台上的人带领我们唱的这一些诗歌，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甘心乐意的开口来唱呢？哪怕这一些歌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我们是否愿意开口来跟台上的人一起去学唱这些新歌呢？以及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去读每一个字呢？或者在我们念使徒信经、宣认信仰，或者我们在用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发自内心的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呢？还是说每一个主日崇拜的礼仪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而已，为了做而做，因为别人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因为我们一年365天52个星期可能来教会50多次，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做重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就麻木了，也忘记了我们到底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献上甘心祭。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在教会里面呢，是只有圣职人员可以开口读经，可以开口唱诗，而会众只能够做什么呢？会众只可以用阿门或者阿肋路亚来回应而已，表示说台上的人所唱的、所念的、所祷告的也是我们诚心所愿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有阿门颂。但是其实来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祷告，可以开口读经，可以开口唱诗了，很多教会已经没有再唱阿门颂了。因为所谓的阿门颂就好像是好像你代替我献祭，所以我阿门，我也诚心所愿。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大家都可以一起开口唱诗，甚至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大家也已经一起同心的阿门了。所以很多教会就已经没有再唱阿门颂。但是如果教会仍然还是保留着这样子的传统，这样子的音乐，我们仍然也是要一起开口唱，一起的献上甘心的祭。然而今天唱诗虽然怎么说 ？Sorry， 我昨天前两天，一直在你们的好朋友就是 First Baptist Church， 知道吗？就苏邦加亚第一进信教会，然后这两天都是讲英文的那个诗班训练，我现在头脑都是英文，我要先 process 一下，把它转回来华文哈。OK，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一个这个权利，有这一个资格，每个人都可以开口唱诗，可以开口读经，可以开口祷告了，那就代表说我们今天不再是需要依赖台上的人代替我们献祭，所以我们更应该要亲自开口发出我们的声音来向神献上甘心祭。诗班可以带领我们唱歌，可是它不能代替我们敬拜。诗情可以伴奏我们的歌唱，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回应神。牧师传道可以讲解上帝的话语，可是也不能够代替我们用自己的口向神献上赞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的话仍然要开口唱诗祷告，真的是开口祷告，而不是在心里面祷告而已，以及开口读经。当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开口唱诗的时候呢，请你记得，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宗教仪式，我们是要向神发自内心的这个献上口中的甘心祭。当我们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唱出赞美神的诗歌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慢慢的进入了我们的心中，照亮了我们前面的路。因为诗歌就是承载着丰丰富富的真理，就好像哥罗西书3:16所说的，我们一起念：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当我们透过唱歌的这个举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上帝的道丰丰富富的牢牢记住在我们心里面了。不但如此，当我们彼此唱歌的时候，你听我唱，我听你唱，我们也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因为上帝要透过我们的歌声向我们旁边的人说话，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唱诗的举动。然而在这个21世纪，特别是 AI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资讯也逐渐的泛滥了，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确定我们自己口中所唱的是真正符合圣经的真理呢？就好像刚刚诗人有说什么，我的性命在我手中，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是很危险的，随时一捏啊，在手中一捏就碎了。因为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不义 不洁，甚至伤风败俗的这个俗世观哦，也逐渐的透过流行音乐文化来侵入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例如在啊，可能早期的人就会知道啊，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上网查的，有一首歌叫做《失恋的人唱失恋的歌》，为什么不是失恋的人唱开心的歌 ？OK， 然后还有阿妹，这是阿妹吗？还是不是？是戴爱玲唱的《孤独万岁》。失恋无罪等等的哈，所以有这样的歌词，其实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这一些世界观、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以及我们看待这一些社会议题等等的价值观哈。然而，诗人提醒我们，处在这个危险的甚至是末后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要牢牢抓住上帝的话。所以即使恶人设下网罗，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要谨守上帝的话语，警醒祷告。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斯布尊，他曾经说过，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所以我们不能够不祷告，每一天每一位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因为这是你跟上帝建立连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也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说过，读经就好像属灵的进食啊。好，我们不能够只有呼吸不吃东西嘛，所以你要常常读圣经，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哈，生命灵粮。那我这里呢就多加了一句，唱诗就好像属灵的喝水。我们有可以吃很多食物，但是也不能够不喝水啊，因为喝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喝水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人体有 78% 都是水分，然后包括我们的血液也有 98% 都是水分，所以水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运输养分促进新陈代谢、排毒等等，还有调节体温哈。所以你发烧，你就更要常常喝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唱诗，也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来吸收圣经的当中的一些属灵的养分，好，让我们可以用朗朗上口的旋律来记住上帝的话语。好，唱诗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调和我们心中的悲伤、苦毒、忧伤、压力等等，透过唱诗把它释放出来，全然交托给神。所以就好像我们发烧的时候要喝水，然后快快排毒这样子哈。其实这就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敬拜的二合一啊，这也是符合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按照真理，并且发自内心的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那刚才诗人有说哈，哥罗西书当中啊，保罗说要用诗篇、颂词、灵歌来敬拜神。那什么叫做诗篇呢？诗篇就是经文歌，是 original 取自于圣经的。好，所以每一句歌词都是圣经经文。会唱吗？例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接下去和三来，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阿肋路，阿肋路呀！如果你是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长大的话，你应该会记得这一首诗歌。好，所以在儿童主日学，很多诗歌呢都是经文歌，都是所谓的诗篇，在原文不一定只是指 Psalm 啊，这旧约当中的诗篇，所有的取自圣经的经文歌都叫做诗篇哈。好，所以透过这样的用音乐谱上经文，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话牢牢记住，甚至到老都不会忘记。所以昨天晚上呢，也有一位医生，他也跟我们分享说 Alzheimer 什么 老人痴呆症嘛，是阿兹海默症的病患呢，他可能会忘记你的名字，可能会忘记他自己孩子是谁，可是他还依然会记得他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曾经唱过的歌。好，所以音乐的力量哦，真的不可以小看，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牢牢记住上帝的话语。那赞美诗又是什么呢？赞美诗就是浓缩的基督教要义。好，就是有一些神学家或者牧者或者诗人读了圣经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圣经对某一些人来说太深奥了，太文言文了，太文绉绉了，所以他就用一些比较白话的方式来写出一些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来教导你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观、教会观、基督教要义等等。好，所以这就叫做赞美诗，要像Fanny Crosby 所写的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所以他后面呢就说了很多上帝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大事，然后我们就回应怎么对老师唱了 OK。 所以我现在头脑都是英文还没有转回来 sorry OK。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赞美诗，我们要就可以不断的去述说神的作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以及圣灵的功能是什么。所以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当然也有灵歌的 spiritual song。 那什么是灵歌呢？灵歌就是由一些个人可能他们有面对一些人生难题，然后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经历了一些属灵经验经历，所以他们就把它写下来，写成一首诗歌，成为他们的信仰告白。所以 Fanny Crosby 也曾经写过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所以他就说十字架是我一生的荣耀。你知道 Fanny Crosby 是谁吗？她是一位美国盲人瞎眼的女诗人，她在一岁多左右她就因为医生误诊，所以动错手术，所以就瞎眼了。一直到她年长可能七老八十岁的时候，她这一生她都看不到这个世界。然而他接受美国一些报章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你让我看不到这个世界，我就可以更加专注的看神。所以他这一生呢，为教会写了8000多首圣诗、赞美诗、灵歌都有，8000多首圣诗。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已经没有再唱这么精华的诗歌了，反而是唱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平面的一些诗歌。但是有很多是浓缩版的，或者是这些诗人他个人非常丰富的属灵经验，他所写的这些诗歌，其实才是我们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圣乐遗产哈。所以这些诗歌，不管是诗篇、赞美诗、灵歌，我们都应该要常常去唱。因为诗篇就好像我们所喝的天然的矿泉水或者天然山水 original 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而赞美诗呢，是浓缩版的什么 espresso， 对不对？有的人一天不喝咖啡就全身痒所以一定要喝超浓缩的 espresso 来提神一下，哇，帮助我们一次过可以吸收很多营养。或者好像鸡精啊，精华这样子，你不用喝一大碗鸡汤，你喝一小瓶的鸡精这样。好，然后当然还有灵歌，就好像我们常常年轻人喜欢喝的气泡果汁不要喝奶茶啦，虽然奶跟茶都很好，可是加起来好像就变不好了OK。 所以我都讲奶茶好像是聚焦的饮料你喝多了就要去聚焦了，所以最好不要喝 OK， 不要喝太多奶茶我们可以喝一些气泡果汁，它是果汁，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健康的，可是它也可以让我们喝了也可以很清爽，特别是马来西亚 全年如夏，可以多喝一些气泡果汁。所以我们就喝不同的水来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更加的有营养，可以更加的牢牢记住上帝的话语。所以美国有一位英圣约系的教授，他在 Baylor University 的圣约系，这位教授他刚好他的姓也叫 Music， 所以他叫做 Dr. David Music， 是我老师的老师。他曾经所说过一句话，我们一起念：教会所选唱的诗歌就是平信徒的系统神学。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到神学院接受很正统很专业的神学装备，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所唱的这些诗歌，其实就是在教导所有的人正确的神学观了。所以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平信徒的系统神学，因此选歌非常非常重要，选歌非常非常重要。那在我们华人圣乐界也非常有威望的一位前辈李宗明牧师，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一起念：优质的圣乐就是歌词符合神学，是音乐符合歌词。今天我们很多人选歌都是在选音乐，选旋律，好听不好听，开心不开心，优美不优美，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圣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透过音乐把上帝的话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要以神的话为中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也不能 compromise 这个，不能向音乐妥协哈。不好听的音乐当然也不可以唱。那什么叫做不好听的音乐呢？就是它的音乐到底符不符合歌词。很简单的，当我们要唱普世欢腾的时候，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救主降下来，所以音乐是由上往下的嘛，对不对？你会不会唱这个普世欢腾救主下降，也不合理嘛，对不对？明明很普世欢腾嘛，可是你却用这么这么安静的诗歌，就不符合了。所以歌词要符合神学，这是首先。那第二，我们的音乐也要符合歌词。所以其实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越来越不爱唱圣诗哈？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些很有力的圣诗哦，越唱越慢。大家就对圣诗有一个刻板印象，哦，圣诗都是很慢的很庄严的，其实不是，是我们唱的人没有好好的去表达这一些音乐这一些歌词。 OK， 所以呢其实对会众对诗班员来说，我们都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哈。好，所以优质的圣乐教会要常常唱，然后要好好的小心的去选择我们所唱的这一些诗歌，因为它都会很直接的来影响了我们整个教会的神学观、世界观、教会观等等哈。那好，那最后呢，诗人就接下去，他用最后两段两节的经文来向神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那我们也一起用这一段经文来向神来发自内心的一个甘心祭，向神来宣认说，我们一起念：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倾向你的律例，谨守到底，直到永远。盼望我们这一生都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和指标，不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的时候，在喜乐还是在忧伤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去看我们旁边的人事物，而是单单仰望上帝，专心思想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同这一生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直到永远。也透过我们所唱的诗歌牢牢记住上帝的话语，每一次唱诗都要甘心乐意开口歌唱，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唱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福分，一个很宝贵的这一个权利哈。透过唱诗我们向神献上甘心祭。那现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回应诗 我愿意跟随。盼望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只是唱出口中的旋律，我们更要成为是我们献给上帝的甘心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或许不完美，但是当我们按照信心，出于感恩，在上帝的面前开口唱诗的时候，这就是蒙神悦纳的敬拜了。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立志，我们这一生求神的话光照我们的道路，让你的真理指引我的脚步，我愿意跟随。
你成为我摆上你生命，为我守灵如边上，沉重跨步向哥哥他，鲜血淋漓，我岂能忘了主你恩惠，我岂能如此忘怀，牺牲之爱浩大无边，我愿意跟随。
重来一次，
你成为我摆上你生命，为我守灵如边上，沉重跨步向哥哥他，鲜血淋漓，我岂能忘了主你恩惠，我岂能如此忘怀，牺牲之爱浩大无边，我愿意跟随，因你手里边上我们的平安，因有的边上我们的意志，因你生命使我充满生命盼望，不朽的盼望，愿我一生一世不偏离你路，愿我的一生奉献在你手，你脚步使我看见你的荣美，一生颂赞你，
因你受的刑罚，
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你生命使我重燃生命盼望，不朽的盼望，我一生一世不偏离你路，愿我的一生安歇在你手，随你脚步使我有你的荣美，一生颂赞你名，
随主的脚步，
随你脚步使我看见你的荣美，一生颂赞你名。
这首诗歌其实是我们马来西亚本地人的创作，原来我们马来西亚也有这么好听的诗歌，所以要多唱我们本地的创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不只是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更要遵行你的话。我们不只是明白真理，我们更要让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口中的甘心祭，并赦免我们许多的时候在敬拜当中常常冷淡敷衍习惯化，我们没有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主啊，求你透过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重新点燃我们敬拜的心，让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都可以甘心乐意的来唱诗读经祷告来敬拜你。主啊，也恳求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的话语，让你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这一生都可以按照你的真理来走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名求，阿门。